新人，对不对？那么，我们先一起，大人小孩一起，我们来念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。好，我们大人小孩一起来念，看不懂字的也可以跟着念。 Amber 你好，你认不认识我？我认识你耶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。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我们再念一次啊。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这一节很简单吧，我们试着把它背下来，小孩子也把它背下来。来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大人背一次，然后等一下小孩背一次。好，我们大人先来一次示范，好的示范，好吗？来，请。
神啊，
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好，小孩子现在来一次，大声。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好，我有一点时间呢，我专门是跟小孩子分享一下哈。这节经文呢，小孩子可能不太懂啊，比较深一点。但是这节经文呢，它的意思是什么？这是一个祷告。这个人是大卫。知道大卫是谁吗？知道吗？有一个王叫做大卫王。这个大卫王他的祷告，他跟谁祷告啊？他跟上帝祷告，他跟上帝祷告，然后他说我的心切慕你，意思是说我的心好想要跟你在一起哦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？没有，我小的时候也是没有。可是呢，有同样类似的情况是什么？你们小朋友有没有谁哈？你有那个走失的经验，就是你找不到爸爸妈妈的，有没有过？现在小孩子都太幸福了哈。我小时候就有这样的经验，到街上去。我很喜欢东看西看，有一次就在一个橱窗前面就看看一样玩具还是什么，我都忘了。我就看得很认真，这样看看看，看了不要多久，然后一回头，哇，爸爸妈妈都不晓在哪了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样啊？找，对，找，我也找，就找不到。找不到怎么办？叫。那怎么办？哭，哦，哭。对，哭就哭，然后呢？然后就有警察来问我，小弟弟你怎么样啦？啊，那为什么要哭？因为我很想什么？找到爸爸妈妈，对不对？这里大卫王的祷告，他说：神啊，我好想你哦，我好想你哦。那他就用了一个比喻，他说：上帝啊，我好想你，好像鹿很想去溪边喝水。 知道路是什么吗？知不知道？有一种动物是鹿。鹿是吃什么的？知不知道？吃吗？鹿是吃草的吗？鹿是吃老虎的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没错，鹿是吃草的。那谁吃鹿呢？老虎吃，吃不吃鹿？老虎吃鹿，狮子吃不吃鹿？有一些野兽就吃鹿。大卫就说，我很想，神啊，很想你像那个鹿想到溪边喝水。为什么他这样子讲说，好像鹿想到溪边喝水？鹿为什么要到溪边喝水？很聪明，鹿渴了，可是渴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渴了怎么办？你渴了怎么办？就水龙头就打开水了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大卫说我很想你像鹿去喝，很想要去溪边喝水呢？鹿是渴了想要喝水，可是大卫为什么用这样的比喻？鹿为什么要到溪边喝水？是很想要去溪边喝水。我们就要想啊，鹿要到溪边喝水，除了鹿以外谁也要到溪边喝水？狗也要到溪边喝水，对，还有呢？
马
也要到溪边喝水，很好，还有呢？老鼠也要到溪边喝水，还有呢？狮子要不要到溪边喝水？
老虎
也要到溪边喝水。以为我想老虎是不是只要吃肉就好了？它也要到溪边喝水。但是呢，今天鹿要到溪边喝水的时候，老虎也会去，狮子也会去。请问鹿到溪边喝水安不安全啊？不安全。所以呢，对，他到溪边去喝水的时候就会被老虎跟狮子吃掉。那请问要不要去喝？不要，不要去喝。对，不要去喝，不要去喝，然后就很渴。那要不要去？还是不要，因为去了很危险。那还是又更渴，那还要不要去？没有别的地方，只能到溪边喝水，怎么办？所以呢，鹿不是口渴才要去溪边喝水。鹿如果口渴去就去的话呢，鹿其实不要去，因为呢太危险了。所以鹿是什么时候去溪边喝水？他那么想去溪边喝水，渴到什么？渴到受不了了，渴到他快要死掉了，渴到他非得去喝水不可。如果不去喝水会怎么样？他会渴死。那他去溪边喝水危不危险？会怎么样危险？有可能碰到老虎跟狮子，对不对？可是不去怎么样？不去也死，去了呢？去了有可能死，有可能活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呢，他就得一定要去喝了，因为为了活命一定要去喝，如果不去喝就死定了。去喝有可能老虎狮子会把它吃掉，可是有可能不会。如果运气好没有碰到狮子老虎，如果跑得比较快狮子老虎追不上。所以大卫这个祷告他就是说，神啊，我好想你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快死了，我死定了，我非得找到你不可啊。这个就是大卫的祷告。所以各位大朋友小朋友，我们是不是有那样子 非得要找到神不可，非得要去寻求神，非得要去与神亲近不可。我们有没有那样的情况？还是说可以了，再忍一下没关系，去也好不去也好？还是就像鹿一样，我死定了，我非得找到神不可？好，这就是大卫的祷告，这是我们刚刚背的这节经文。那么各位小朋友，我还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两只狗，一只黑狗，一只白狗。你没有狗，我告诉你有两只狗。黑狗呢，总是叫你做坏事，你会不会做坏事？不会啊。你会不会发脾气？不会啊。你会不会说谎？会了啊。所有不好的事情，就是我们里面那只黑狗，它就叫我们去做。可能是魔鬼，可能是你的罪。你会不会贪心？你会不会嫉妒？你会不会发脾气？你会不会赖皮？这黑狗就会叫你做这些事情。除非你觉得不要，我不要听黑狗的，那怎么办？你只有找白狗来帮忙你，白狗会来救你。所以呢，只要我们发现我们里面有那只黑狗，我们就要去找白狗。啊，黑狗可能是什么？可能是撒旦，是魔鬼。黑狗也可能是我们里面的罪。那白狗呢？白狗是主耶稣，主耶稣是要来救我们。可是如果我们不找他，他不勉强我们。啊，所以诗人的祷告就是他很需要，也许他很困难，也许他觉得他做了太多事情他觉得不该做的，所以他需要神，需要神来帮助他，就好像鹿需要溪水一样。好，那么我们小朋友现在可以去上主日学了。好，我们继续，我们来看诗篇四十二篇。大卫的祷告：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有一首诗歌，你们会不会唱？有没有听过这首诗歌？怎么唱？如鹿切慕溪水，你听过这首诗歌的举手。你喜欢这首诗歌吗？我很喜欢这首诗歌。我以前觉得这首诗歌，哎呀，很棒，让我好像可以跟神更亲近。然后我觉得唱这样诗歌的人，或是有像大卫跟神这样祷告的人，他一定是很属灵的人。可是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诗篇，我们来看看大卫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做这样的祷告呢？我们刚刚已经读了第一节，我们现在再来读第二节、第三节，我们一起念：我的心可想神，就是永生神，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人不住地对我说：你的神在哪里呢？大卫在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，他的处境好不好？他的光景好不好？不好。第三节、第二节他说我的心可想神，就是永生神。他说什么？神啊，我几时才能见到你？表示他现在跟神的关系好不好？不好。他跟神的距离很远。他说：神啊，我几时才能见到你呢？那么 有可能是他遇到很大的困难，有可能他遇到了灾难，有可能他在危难之中，甚至面对了生死的问题，他觉得神呢，你在哪里？我需要你帮助我。我不晓得我们在座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。可是我们再看第三节，第三节他说，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忍不住的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这里不只是在讲说大卫的处境困难，或者是有灾难，或是有危害他生命的问题，比这个更糟。怎么样？他说，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忍不住的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不只是他自己觉得神跟他的关系很不好，他周围的人觉得他是不是神所保守的，不，他周围的人不觉得他是个蒙神保守的人，他周围的人笑他说，你不是说你信上帝吗？你上帝在哪里啊？你的上帝在哪里啊？那么我们再看第十节，我们一起念，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们再念第九节后半节哈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大卫的状况非常不好，不只是人家说你的神在哪里，他自己都什么？他自己都觉得，神你在哪里啊？你忘记我了？你为什么忘记我呢？他自己都不肯定神在他身旁，他自己都不肯定神爱他，他自己都不肯定神会保守他。是的，他过去认识神，他过去跟神有好的关系，可是他现在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忘记我呢？所以大卫这样的祷告是一个切慕神的祷告，但是这个祷告是在什么时候发出的？是在他属灵状况很不好的时候。当然这种属灵状况很不好，可能跟他遇到的困难，甚至是有人追杀他。我们知道大卫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被谁追杀？被扫罗王追杀，那时候他还不是王。客观的环境很艰难，那也罢，最重要的是他连他的属灵的光景都很糟糕，在被追杀的当中，在危难的当中，在各样的困难当中，他已经动摇了，他觉得他的神不爱他了，他觉得他的神忘记他了。所以这祷告是一个绝处逢生的祷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你为什么受洗，当中也许有人还没有受洗，不管你受洗了你没有受洗，我都鼓励你，你好好再来想一想，你为什么要受洗？你为什么不受洗？你为什么要成为神的儿女？你为什么不要成为神的儿女？你记得那时候你受洗的原因吗？如果现在人家问你，你会怎么回答？也许你忘记了，你可以想一想，那你现在呢？你现在为什么要成为神的儿女？你为什么要继续的来跟神建立关系？我印象中有一个弟兄，他受洗的时候，我问他说，你为什么要受洗？那个大概是十年前，是我带他信主的。他的回答让我一直很难忘记。 我说你为什么要受洗？他说我还有别的路走吗？这个弟兄不是逃犯被警察追杀，是或是被黑道追杀被警察要逮捕，不是。这个弟兄做过警察，这个弟兄做过生意，这个弟兄那个时候在开儿童的补习班，但是他很诚恳很真实的说，我没有别的路可以走。对他来说，好像外界环境都还可以，都活得下去，而且还可以，还不错，有工作有事业，可是他觉得他的生命他的人生好像没有出路。所以他今天他认识了上帝，所以他觉得这是我唯一的出路，这是我唯一的盼望。他过去寻求了很多的路，对他来说那都不是一条带到生命的路，所以他说我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我还有别的路吗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你是为什么要成为神的儿女？是有很多的选择当中，哎，多这个选择不错。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是做生意的，学经济的。我曾经在台湾看过一个节目，那个节目是一个股票的这个分析师的节目，他在介绍人家买股票。我不晓得欧洲这边有没有，美国也有这样的节目，台湾有。那么我不是为了买股票去看那节目，是 有一天看看各种节目的时候，哎，我就听了一下他说的话，很有意思。他说你们要听我的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买这个股票，这个股票一定会涨。你不要去听其他的分析师，其他的分析师都叫你要多买几种股票。为什么？学经纪人都知道叫什么？分散什么？分散风险。所以呢，你要多买几种，不能把你所有的钱都投资在一个股票。他就说了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要听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对他们的股票没有信心，所以才叫你分散风险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只要买我这说的这一只股票就好，因为我对我的股票有信心。就经济的上面的来说，他说的话可能不能听哈，因为谁都不能掌握未来，谁都不能掌握哪个股票会涨会跌。但是他说的话让我想到了属灵的意义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今天成为神儿女，你今天花时间来亲近神，是分散风险，还是你把你所有的资本投资在一个稳赚不赔的投资上面？如果今天你真的知道这只股票一定会涨，你今天要不要分散风险？你一定不要，你全部都投资在这上面。为什么你要分散风险？因为你对每一只股票你都没有十全的把握，十全的信心，是不是？世界上当然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带给你十全的把握，十全的盼望，但是我们的神是不是可以给你十全的把握，十全的盼望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是不是真的像大卫的祷告一样，是在那样的处境，他觉得他今天没有别的路了，我只能选择神，我没有别的出路。就像那个鹿，他今天是不去溪水喝水，是稳死，因为他已经渴死了，不是很渴而已，是渴死了。但是他去溪边喝水是有危险的， 可是他不去是文史，他去有生路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是像大卫一样这样的渴慕神，是在绝处逢生我们跟神这样的祷告？也许不是你受洗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况，也许是，可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中一直到现在，有多少时候我们是那样的切慕神？是不是我们没有到了绝处？是不是我们还不够苦，以至于我们不是那样渴慕神？我们还有别的可以依靠的，所以我们不觉得我们要全心的来依靠神。我们还有别的可以赚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把我们所有的投资在神身上。大卫切慕的不是神给他的好处，大卫切慕的是神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来到神面前来得我们想得到的好处。那我们看大卫的生命的光景，我们继续来看，我们看第四节第五节，我们一起念：我从前与众人同往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，大家守节。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好，我们念到这里，大卫就想到以前的光景，以前他跟神的关系好不好？很不错，而且他跟神的关系好，他还带领人一起来亲近神。他说：我从前与众人同往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，大家守节。他追想这些事情的时候高不高兴？反而不高兴，反而难过了。为什么？现在的光景这么糟糕，神啊，你为什么忘记我？相较前面那么美好，心中现在是更难过了。神啊，我曾经与你关系那么好，你现在为什么忘记我呢？神啊，我是那样的渴慕追求你，你现在为什么忘记我呢？所以他想到以前的美好，现在更难过了。所以他说：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最近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大卫不是在一个相当不错的光景，他是在一个很糟的光景。所以大卫的祷告是一个诚实无畏的祷告，这样切慕神祷告是一个很真实的祷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很真实的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并没有真实的来面对我们生命的问题。我们在教会，我们可能也没有真实的把我们的问题带到弟兄姐妹面前，甚至我们与我们最亲近的人，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配偶，我们可能也没有把我们真实的光景跟他分享。我们很习惯各样的方式去逃避也好，去避免面对我们真实的光景。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假装它不存在，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会说没有关系，我们不用去想，不用去谈就好了。我认识一个在美国的精神科医生，他叫毕新东，他算是美国还蛮有名的一个精神科医生。我有时问他一个问题，我说：你们做这些治疗，精神的心理学这方面的这些治疗，我说你们有没有做这样的一个研究，就是说信耶稣的，也就是说基督徒，跟不信耶稣的非基督徒，在精神病的罹患率或者是治疗的那个容易的程度来说，有没有什么差别？意思就是说，同样有忧郁症的人，那么基督徒跟非基督徒 来做研究，看基督徒是不是比因为有信号上帝，所以比较容易治疗，比较好，比较快好。那非基督徒呢，就比较困难啊。类似这样的研究，结果这个毕医师他的回答让我听起来吓一跳，不过想一想蛮有道理。他说这个研究没有办法做。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呢？他说基督徒基本上不诚实。什么意思？你知道要做这种调查需要用问卷，他说基督徒的那个回答问题那个信度就没有办法过关。也就是说基督徒不会真实的回答自己的光景。哎，我一听吓一跳，可是后来想一想，的确是这样的。特别我觉得我们东方人更容易这样，而且是东方人里面的男性。中国话有话说什么？男儿当什么？当自强。什么有泪不轻弹？男儿有泪不轻弹。我们被训练了，弟兄是男性，是不可以软弱的，不可以哭的。其实也不尽然，西方也同样。我最近才看了一部电影，那部电影叫做英文叫做 Everyone is Fine， 中文的那个在台湾的那个中文的片名叫做天伦之旅，就讲一个父亲，他已经退休了，他有四个孩子，然后就有一次大概是圣诞节还是什么，本来四个孩子都要回家的，结果四个孩子都没有回家，然后这个父亲就决定了，他要不告诉他们，然后偷偷的去看每一个孩子，在美国住在不同的州，然后他就出去旅行，就去探访每一个孩子。后来这一趟出去呢，后来他就发现什么？他发现所有的孩子都是报喜不报忧，包括他的太太才刚刚过世大概八个月，他太太都帮着孩子隐瞒他很多孩子真实的状况。他觉得他每个孩子好像都很优秀，结果发现其实不然。其中还有一个儿子他找不到，那个儿子吸毒过量死掉了，他完全不知道他儿子吸毒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真正的不管是心灵的痛苦，我们各样的软弱，我们面对的试探诱惑，我们面对的难处，我们都隐藏起来。我们甚至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们有软弱，我们甚至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们痛苦。就算我们愿意，我们也只能让少数一两个人知道，甚至我们让别人知道，我们也是打了很多折扣，冲了很多的水，灌了很多的水，只是稍微讲一下啊，可能这样不好，可是没有太糟了。对了，我的确有一些困难，可是没有那么大的问题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常常有的状况，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很真实的可以把我们的艰难分享出来，所以我们很容易压抑。我们必须来到教会，我们必须让别人看到我们很属灵很好的一面。我神学院毕业做牧师做了十年，我的确发现这是很难的。我很难在教会 讲台上，然后说，各位弟兄姐妹，请你们为我祷告，我今天在路上，来教会的路上跟师母大吵一架。对，我们在路上吵架，我们来教会要假装什么？没有事情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不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困难，我们的这些难处公告天下，但是中国人有一句话其实也是害死我们，叫做家丑什么不可外扬。所以我们已经习惯被训练，我们只能把好的一面拿给别人看，我们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不好的地方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种压抑，我一直到最近我在看一本书，我才越来越了解说这些问题的严重。我们一直把一些事情压下来，它会让我们慢慢失去了那个真实的感觉，甚至会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有隔阂的，甚至会让我们跟人的关系是疏远的，因为我们要保持距离以什么？以测安全。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，我从小学音乐，那么我血型是 A 型的哈，是那一种比较紧张的内向的，听说 B 型的人是外向的，擅长表演的，站在舞台上比在台下好很多。那我是站在舞台上就打很多折扣的。那我是学小提琴的，那从小学音乐就要上台，要上台呢，那紧张会怎么样你知道吗？拉小提紧张会怎么样？迦南会怎么样？会抖，对，会抖，小提琴抖，那人家听起来还觉得你在抖音啊。你的弓也会抖啊，人家也觉得你好像故意要做一些特别的音色啊。所以我从小就被我会紧张，很容易紧张，可是我因为被训练我要上台，我也没有一种被教导我怎么样的让自己的这样的问题可以讲出来，可以有人帮助我，没有。那所以我就从小被训练我要自己靠自己的方式，已经很紧张了，然后呢我要压抑这个紧张，然后尽量让自己不紧张，然后要让别人看不出来我紧张。那么后来呢，我念神学院，我跟我太太结婚，在教会服侍啊。以前上讲台是拉小提琴，后来上台就是讲道。会不会紧张？会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太跟我结婚好多年了，我跟他讲说，有一次我跟他讲说我上台讲到会紧张，他说啊，我不相信，看不出来啊。我跟很多人讲，人家都说看不出来啊。几年前我为有一些问题，后来我就发现一个很严重的事情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从小到大，其实我会紧张，可是我就用自己方式去压住这个紧张，让别人不觉得我紧张，让我自己觉得我虽然紧张也不是很紧张。所以怎么样呢？我不止自己紧张，我还消耗了另外很多的能量去什么？去假装我不紧张，看起来很成功，对不对？因为连我太太都不觉得我紧张，连我自己都觉得我好像不太紧张，可是其实我消耗了加倍的能量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能像大卫一样，是来到神面前，把我们一切的需要带到神面前， 我们很诚实的来到神面前，告诉神说，神，我有什么样的软弱，我有什么样的困难，我有什么样的胜不过的，我有什么样的罪，我有什么样的试探诱惑，那些是我们可能已经被训练我们不能告诉别人的。大卫是这样来到神面前，可是我们可能，尤其东方人，我们不晓得怎么样来到神面前，可以这样坦然无惧，毫无隐藏，毫无遮掩，毫无压抑的来到神面前。所以我几个月前，我因为认识了一个宣教士，从美国到台湾的宣教士，他在开始一个就是弟兄的一个小组，这个小组就是让我们可以把自己所有的问题可以分享出来，因为他是弟兄，所以是只限弟兄参加，包括我们在信上面的挣扎、罪、试探、诱惑，都在这里要分享出来，好让我们一起来面对神呀。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小组，是很需要我们男性弟兄很需要的一个小组。姐妹比弟兄容易讲出来，弟兄是不晓得，我不记得我几岁以后，我大概就已经不太会跟别人讲我里面的困难。我对父母也是什么到喜不报忧，为什么？尤其我们东方，你把你的困难，你把你的软弱，你把你的痛苦挣扎讲出来，很多东方的男性把这个问题讲出来，你不会得到安慰，你不会得到帮助，你会被什么？你会被骂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有儿子的，请你们千万要注意今天我讲的这个，你要让你的孩子可以有困难有痛苦可以来跟你讲，他可以得到安慰得到帮助，而不是来挨骂。我有一次高中的时候，我去游泳，那个游泳池不好，那个瓷砖有破裂，我就用那个膝盖去顶，要上岸的时候就被割破了，那个膝盖一块肉这样子掀起来，我自己其实吓坏了，很痛。我姐姐，我打电话回家，我父母不理我，你知道，是我姐姐陪我去找医生了。我姐姐说她在旁边看那个医生在缝我那个翘起来的肉，她说她都要昏倒了。可是呢，其实我受伤，其实觉得很无辜很委屈，然后我父母就说，谁叫你贪玩，你爱要去游泳。所以从头到尾我没有得到安慰，我只有挨骂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诚实的来到神面前，我们需要真真实实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才能得到神的医治，得到神的安慰，我们才会得到更新。所以后来我就跟一个我才认识不久的一个弟兄，他是一个科技公司的总经理，他又问我说，黄牧师，你接下来想做什么？因为我刚从美国回到台湾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我最想做，我现在最有负担做，就是这样子针对弟兄的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小组，一个事工。我就跟他稍微描述一下，他听了眼睛一亮，他说，黄牧师，如果有这样子脱光光的小组，我一定要来参加。他为什么说脱光光？他说，我是一个科技公司的总经理，他说，我告诉你，我最近根本觉得我干不下去了，可是我怎么跟我老板讲，我怎么跟我员工讲，说 我其实我觉得我做不下去了。他说我有很多的话我没办法跟我太太讲，我没有办法跟我妈妈讲，我也没有办法跟我孩子讲。大家看我是一个科技公司的总经理，我开一个不错的车子，有不错的收入，可是我里面有很多的难处。他说我不晓得跟谁讲。所以他说如果有一个可以脱光光，意思是说他可以一丝不挂，当然不是身体上的一丝不挂，是我们心里面可以一丝不挂的敞开。他说这样子的小组我要参加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需要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，就是我们可以诚实无畏的来到神面前。诚实为了祷告，大卫的祷告，这种诚实为了祷告不是自怜自哀，也不是自暴自弃，而是诚实的跟神讲，我的光景是这样，我们是要得医治的。唯有在我们诚实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可以毫无遮拦的把我们的困难跟神讲，然后我们才能体会到神的爱是这么丰富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，甚至我们在传道人之间，我们得不到这样的恩典的爱。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在台北做流浪街头这种 homeless 街友的事工。他说他就跟一群传道人的聚会，跟他们分享说他服侍这些人，他里面的挣扎，他的软弱，他的困难。他说一讲出来，然后就马上就有其他传道人跟他讲说，哎呀，你就是怎么样，你就是祷告不够，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。所以他说他以后不会再想跟他们分享他的软弱，他的难处。我八月 回美国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也有一个牧师跟我讲，我们那边也有一个牧者的团契，就有一个回中国服侍的一个牧师回来跟大家分享，他在中国服侍有很多的试探、诱惑、挣扎、软弱。他一讲完，就一个比较年长的牧者就马上问他，你有没有每天读经祷告？好像每天读经祷告就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不是在说不要读经祷告，我们需要读经祷告，可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黑暗软弱，那是一辈子我们要去面对的，一辈子我们要依靠神来面对的。所以诚实为了祷告是一个切慕神的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我们有多诚实，我们有多可以坦然的来到神面前告诉神我们有多糟糕，我们才能得着神更多的医治与爱，我们才能经历神更多的恩典、更多的保守，我们才能更感受到跟神亲密的关系。那么最后我们来看大卫的祷告，不是停留在把他的困难讲出来，我们看第五节后半，他说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我们看第八节第九节，我们一起念，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我们再看十一节 B， 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切慕神的祷告，诚实无畏的来到神面前以后，这个祷告让我们转向神，这个祷告就会带来生命的转变。很多时候我们在困难中，我们常常最喜欢问的问题是为什么，为什么这事情会临到我？不管信不信耶稣人都会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我这么倒霉？为什么别人就可以活好好的，我就是这样？为什么别人做生意就赚钱，我做生意就赔钱？为什么别人家孩子就比较听话，我家孩子就一天到晚给我找麻烦？为什么别人的太太就比较温柔，我的太太就一天到晚跟我吵架？ 为什么别的先生就比较体贴，我的先生就都不管我的需要？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，可是我们认识神，我们最需要学习的不是问为什么，而是问神说，神啊，你是谁？你在哪里？你为什么忘记我？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，神竟然让这些事情发生，神的心意是什么？让我们把焦点回到神身上。也许很多事情我们不一定知道答案，可是我们回到神身上，我们就开始要经历神带来的生命的转变。你看第九节，大卫说，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，你会为何忘记我？你会觉得这两句话很矛盾？他说神是他的什么磐石，但是他说什么神你为何忘记我？这也是我们要面对我们属灵生命上真实的矛盾。我们相信神，我们相信神爱我，我们相信神掌权，可是我们面对生活的困难，我们面对我们的软弱，我们面对我们胜不过的地方，我们面对我们仍然不断犯的罪，我们的信心可能会动摇。这不是坏事，我们要很诚实来到神面前。所以我做传道人十年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其实我也被训练了，我不能真实来面对我真实的状况。我可以跟你们讲说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你为什么忘记我？糟糕了，连牧师都这样讲。不，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有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有信心的软弱，我们有信心的危机，我们有信心的动摇。我们应该要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应该有一群弟兄姐妹是我们可以把真实的光景讲出来的，然后我们转向神。所以大卫他知道神是他的磐石，可是他真实的状况是他觉得神离弃他了。所以当他在讲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的时候，他承认他真的很糟糕，得了忧郁症，可是呢他知道他没有别的选择，他就是要来到神面前。所以他说应当仰望神，两次这样说，应当仰望神，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当我们知道别无退路，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，虽然我们动摇了，虽然我们怀疑了，可是只有这一条生路，我们就只能单单的切慕神，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的生命就会经历改变，我们的生命就会转变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觉得说，哎呀，讲出这样的话很不属灵，那我要告诉你，谁也讲过这样的话。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，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，四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约在深处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，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，就是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耶稣属不属灵？耶稣很属灵吧，可是他说像大卫同样的话，在他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这是很真实的，也是很属灵的。他毫不隐藏的来到父神面前，跟父神讲他真实的感受，父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但是我们看接下来五十四节， 马太福音27:54，我们一起念：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，就极其害怕，说：“这真是神的儿子了。”耶稣都死在十字架上了，这个百夫长，这个外邦人，这个罗马的官，看到耶稣死了，看到地震，看到这些状况，其实是一个很悲惨的状况，可是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。为什么？其实跟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很有关系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觉得天父离弃他的时候，他对谁祷告？他对谁祷告？他仍然是对天父祷告。他说：“父啊，父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当一个孩子如果被父亲打，他还抱着父亲说：“爸爸，爸爸，你不要打我。”他跟他爸爸关系好不好？很好，因为即便他爸爸打他，他来寻求的帮助的还是爸爸。所以耶稣他虽然觉得天父离弃他，他还是来到天父面前，来跟天父来呼求。这是一个很属灵的祷告，这是一个可以改变生命的祷告，这是可以经历神的能力的祷告。其实摩西也做这样的祷告，摩西也跟神说过类似的话。他觉得神对他发怒，他觉得神对他很不好，恶待他。可是呢，他知道他的唯一的盼望还是在神那里。神不一定拿着我们的痛苦，可是他保证我们可以来经历在痛苦中因着他而得到的喜乐，是远超过我们所面对的痛苦，所经历的痛苦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切慕神的祷告是绝处逢生的祷告，切慕神的祷告是一个诚实无畏的祷告，切慕神的祷告是一个会带来生命转变的祷告。可是我们要很真实的来到神面前，我们不是只是说表面属灵的话，我们是相信爱我们的神因着我们的罪为我们流血，他就是要让我们来经历他的更新、改变、医治，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，所以我们把各样的问题带到他面前，我们才会经历在他里面更深的医治与改变。这是我们真的需要互相鼓励，我们一起来经历神。特别我们在座有做父母的，我们要把孩子带到神面前，不是用属灵的教条，而是让孩子知道他们无论何时他们可以来到神面前。我最后讲一个统计的事情给各位听，希望吓吓各位。美国有做过这样的统计，美国算是目前世界上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啊，其实在非洲可能有些国家更高，但是在西方所谓的白种人的国家，美国算是最高的，也是目前宣教士派出去最多的国家。美国做过统计，就是说从小在教会长大的这些孩子，到了大学以后就离开教会，不再去教会了，我们叫做流失率，第二代基督徒的流失率。你知道那个比例是多少吗？美国做过这样统计，那个比例是70%-80%。也就是说从小到大在教会长大，上主日学，这样到了他们进大学，大部分离开家，然后他们就不再去教会了。当然可能过了10年-20年再回到教会那不管，就是说进到大学以后就不去教会了。 这个比例是70%，70多。哇，我看到那个统计数字我吓一跳。后来我就跟一个在加州的一个华人教会的传道人，我就跟他讲这个事情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亚洲人的教会，亚裔的教会，这个比例是多少你知道吗？95%。为什么？有很多原因可以探讨，但是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希望你想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这些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，他们进大学以后，他们这么多人不去教会？他们知道属灵的事情，他们有属灵的这些生活，他们也会有属灵的答案。你问他这些属灵的事情都有答案，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去教会？我相信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因素是我们可以想的，就是他们不觉得他们需要嘛。好，这就跟今天的经文有关了。这些孩子他不会觉得说，他不会跟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我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的孩子你怎么样帮助他，让他觉得他很需要神？这是我给各位的一个挑战，不是给他属灵的知识，你怎么样让他真的觉得他很需要神？那我们也要问了，我们是不是这么需要神？我们的孩子从我们身上能不能看到我们这么需要神？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你借着大卫的诗，大卫的祷告，你让我们看到大卫何等的切慕你，因为他属灵光景何等的糟糕。主啊，求你今天你来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多需要你。是不是我们没有觉得我们那么需要你，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还不错？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可以诚实无畏地来到你面前，甚至我们在经历困难绝境的当中，我们能跟你发出像大卫一样的祷告，好叫我们来经历真实的你。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，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可以来经历真实的你，让我们的孩子从小知道他们多么需要你。求你给我们智慧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大人小孩一起来切慕神，如露切慕溪水。主啊，求你施恩，你帮助我们，感谢你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